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5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心跟随师父修炼，大法给我开智开慧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30日。万分感谢师父传给我们无所不能的宇宙高德大法，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，把我这个没进过学校门，半生争强好胜，造成多病缠身的农村妇女，变成了一个能读书、会写字、有智慧、身心健康的幸福的人。对师恩无以回报，只有一颗跟随师尊精进向上的心。一，得大法苦尽甘来。我今年73岁了，修炼大法前经医院检查出14种病，肝病、胃溃疡、神经官能症、肩周炎、颈椎病、腰椎间盘突出、骨质增生、坐骨神经痛、腰4至7节生理弯曲、腿关节炎、脚跟走路像钉子钉着一样痛、两只眼整天不敢睁眼，特别是肝、胃溃疡，病重时有8天没进食。我遭罪受不了时，忍不住就大喊大叫，无论白天或是晚上，家人经常把医生叫家里给我打针吃药，病没有治好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最后，经常给我治病的医生对我老伴儿说，不要惹他生气，他活不了几天了。最后，部队医院也没办法治我的病了。就在我生不如死，生命将要走到尽头时，有一位好心人叫我学法轮功。我听后似信非信答应了，因为我被邪党无神论毒害得太深了，叫我信什么功实在太难了。但是绝望中，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学练了。结果练功不到3天，我就能下地了，肚子里的坏东西师父都给清理出来了。我高兴得像小顽童一样，不知道怎么表达，只会说这功太神了。全家老少亲眼目睹我的变化，都高兴得不知怎么感谢师父。此后好心人又给我请了宝书转法轮，我翻开书，一眼看到师父的法相对着我微笑。我无知地说，师父您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呀。再看书上的字，一个个都像玉米粒那么大，都是金色的，有时还会动，真是太神了。我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奇功，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识字，好好练这个神奇的功法。在丈夫和孩子的帮助下，我也精神起来了，一天只睡2个小时的觉。有时家里没有人，我没有人问字，在我焦急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我家，我就赶快问人家，人家就教我认字，又教会了我查字典。一次我告诉家人，我会查字典了，不用你们了。家人还不信，我就查给他们看，他们都很吃惊。女儿激动地抱着我说，妈妈你真棒。就这样，我每天抓紧时间学练，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我全身的病都好了。从此我甩掉了18年的药篓子，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。我练功3天就能下地的时候，我就认定大法是超常的，什么也比不了。我就把家里3000元的药烧了。老伴儿心疼地说，你怎么烧了？你不吃可以送给别人吃。我说，我吃了那么多药都没好，差点送命，给别人不是也害人吗？要想叫别人好，就叫别人学法轮功，不用花钱，这多好。我修炼到现在 25年没吃一粒药，没打一次针。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这是无数事实证明的。学法以后，我明白了造成有病的根本原因，就是以前干过坏事或欺负别人，干过不好的事造成的。从此以后，我按真、善、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与人为善，在哪里都做个好人。大法彻底改变了我，不仅使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也让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，彻底去掉了我半生为利益争斗、吃不好、睡不好的顽固习惯，使我从一个吃亏难受，现在能坦荡对人、为别人好的人。我对邻里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。大法把我一个文盲变成了一个现在到哪儿都给人讲真相。经常有人问我，你是教历史的老师，还是政府部门的，还是老大学生？大法是我一个不叫人侮辱，现在人家骂我，我都一笑了之的好人。是大法改变了我的一切，大法把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好人。得到这么好的法，我心里放不下了，抓紧一切时间学练，还广传亲朋好友，并告诉他们我一身病好了，就是学大法学的，使一些有缘人也走进大法修炼。村支书的老婆也练了，书记还特意把大队的一所房子给我们练功用。我们大法弟子都按真、善、忍要求自己，邻里之间和睦相处，以前婆媳不好的都好了。村里交公粮，我们带头提前交，并都交最好的。乡亲们从我们身上都目睹了大法的美好，都称赞大法。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么一部利国利民的高德大法，却被江泽民流氓集团栽赃迫害。电视、报纸不分昼夜地播放谎言，毒害众生。我平时接触的几位同修也都被谎言毒害的家人看起来了，不让外出和练功人接触。当初给我治病的那几个医生也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好病的，可是在邪党的谎言毒害下，为自保也都不敢说句真话，还昧着良心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。后来说坏话的医生在一年之内先后死了4个，我知道后心里很难过。2. 放下生死报师恩。1999年720邪党迫害大法后，我在家急得吃不好睡不好，想找同修搭伴去北京为师父说句公道话，可是一个也没找到。我想我的命是师父给的，我还找什么伴？不就是一死吗？我决心自己去。我写了一张纸条给家人留下，我说我去北京，一旦不能回来，你们不要难过，你们也知道我的生命是师父给我的。就这样，我到城里坐车上北京，一路上被停车盘查7次才到北京。进京后，我先去信访办，哭诉着大法和师父的冤屈。接待我的人也很同情我，说你先回去，我们上报，你回去听信儿。我又到检察院、法院，我都哭着说电视对大法和师父的栽赃陷害，他们都说网上反映，让我回家。在北京住了2天，钱也基本花完了，就剩下路费，我就回家了。回家后，我先到城里找了2位同修，同修也都想上北京正实法。我回家拿钱，家人看到我安全回家，就更支持我。这样，我又和这2个同修去了北京。这次，我们直接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。 结果这两个同修被绑架，我自己回家了。回家后，邻村几个同修也想去北京，我又和他们一起去了北京。这次我们六人都被绑架，被本地看守所非法关押两个月。出来后，同修都不敢去北京了。我又往返八次去北京，被绑架三次。这下他们对我看管更严厉，再加上那几个同修绑架后，邪恶问他们谁叫你们去北京的，同修把我说了出来。这样我被视为本地重点人物，被加重迫害，最多轮番拘留我120天，又被关洗脑班迫害。不管邪恶用什么招迫害我，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。只要放我回家，我就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一天也没停下过。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，我共进京11次。我心里有一个坚定的想法，大法一天不正过来，我就一天不能待在家里，我与大法同在。没有大法的救度，就没有我。我一定用生命报答师父救命之恩，维护大法，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。邪恶对我拘留、洗脑都不管用，后来三次劳教我，都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当天回家，但只要我一回家，第二天就出去救人。被迫害的这些年中，我先后被绑架17次，我都没有停下救人，抓进去在里面救人，出来在外面救人。不管哪次邪恶用什么刑具迫害我，我都没有配合他们的命令要求和指使。我知道大法是万能的，师父是万能的，大法太好了，太正了，没有大法救我，我早就没命了，我为大法死而无怨。邪恶最后下毒手判我4年刑，在邪党的监狱里，被邪党利用的恶人们千方百计想转化我，都没有达到目的。4年里，我虽然吃了不少苦，但是我心里想着，我是修炼人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记恨每个迫害我的人，我用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，因为他们也是受邪党毒害的。我善良的言行把几个狱警队长都感动了，他们就把我放回监区。下监区我也不干活，狱长就说好话让我帮着干，我也就帮帮忙。为了能证实大法，能讲真相救人，我就帮忙。平时我看到哪个犯人认同大法，我就帮他干活，这样有几个不认同大法的最后也认同了。有时队长问他们我的表现怎么样，他们都说我挺好的。我结束冤狱回家时，有几个犯人都哭了。我说，这里本不是我修炼大法做好人应该待的地方，我出去你们应该为我高兴。按邪恶的计划，我出狱后直接要把我拉到当地洗脑班转化。我心里求师父，我要直接回家做我该做的事。就这样，我女儿在当地610那儿开好证明，让她直接把我拉回家。女儿接我时也没叫我妈，监狱的队长认为是610的人，对女儿说，这老太太挺好的，就是对转化转不过弯来。回家后，女儿非常感谢师父，是师父让我们顺利的回家。回家后，我给监狱长、队长、指导员各写了一封真相信，听同修从监狱回家告诉我说，他们都看了真相信还表扬我，并说某某虽然没被转化，但人家素质很好，回家还给我们写信。他们没说信的内容，我想他们也明白大法真相，知道大法弟子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三，大法给我开智开慧。为了救度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人，这些年 我用心讲真相救人，过程中什么人都遇到过，公检法、派出所、便衣警察、大学生、医生，还有被谎言毒害很深的政府部门的老干部，我都用大法给我的智慧，从不同角度给他们讲真相，破除他们被邪党谎言的毒害，救度他们。如遇到司法部门的人，我就从邪党历次运动结束后，那些跟随邪党走的人的下场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遇到知识分子，我就从大法中悟到的法理，从科学上讲，人有灵魂，破除他们无神论思想，并讲道德经、佛经，讲仁义礼智信等。遇到医生，我就讲过去的医德、医风和现在不拿押金就见死不救的败坏风气。遇到老干部，我就讲历朝历代的经历。他们都愿意听我讲，并说，你是教历史的老师，还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，还是老大学生？过去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会说，我连学校门都没进，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。现在我会说，我是干什么的都不重要，你的生命最重要。有时我想，我一个70多岁没有文化的人，被世人看得那么高，真是法轮大法重新造就了我。现在我还能背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经文。大法不但改变了我，也改变了我的后代。打压一开始，他们也被邪党谎言毒害，不相信大法了。经过我多次不厌其烦地讲，他们也看到我的真实变化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神奇事。后来他们也都相信了，并支持我修炼，这些年也都得到福报。我的外孙女从考上重点高中后，我女儿女婿就愁得不行，怕以后考不上好的大学，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。我就对外孙女说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到时一定会考到你理想的大学。最后外孙女考上一所称心如意的医科大学，她每次回家都买最好的水果先去给师父供上。女儿女婿都支持我修炼，他们都退休了，又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，每月都是双工资收入，他们身体健康，日子过得舒心快乐。他们也都知道是托大法的鸿福，都感恩慈悲的师父和大法。真希望世人能明白真相，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，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，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做好三件事中我也走过了磨难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7月29日。半年来我的身体状况不好，每天都在不适中煎熬，尤其是清晨起来后咳嗽得非常厉害，吐痰气喘吁吁，瞬间就大汗淋漓。在法上我坚定一念，该干啥干啥，结果什么都干了，什么也没耽误。现在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和大家交流，也许对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帮助。 我老伴常年打工，黑夜白天两班倒。每当他上白班时，早晨五点我就起来给他做饭。饭很好做，因为是前一天准备好的半成品，十分钟就能做好。这么简单的一点家务，我做起来都感觉很难，因为剧烈的咳嗽，每走一步都难。老伴有时看我太痛苦，就不让我做了，说不饿。他不吃饭就上班走了，我感到于心不忍。有一天，我求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您帮帮弟子吧，弟子太难了。一日清晨，我在似睡非睡中，清清楚楚地听见一句话，十五元钱才让你还五元。语气十分温和，听完我的心热乎乎的。与此同时，我一下子也明白了，自己是在偿还生生世世的债，而且才还三分之一。毫无疑问，那三分之二是师父为我承担了。从此，我无论多么痛苦，怎么难受，我不求师父了。修炼法轮大法二十多年来，我在梦中数次看到了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欠下了三十条人命债。在现世中，我的亲人亲戚就有五人。在过去无知的迷中，我是那样的恶，那样的狠，岂不是太可恨了吗？只有师父不嫌弃我，只有大法能度我。倘若在小法小道，我要转生三十回，也不见得修成神。慈悲的师父为了度我，我一入大法的门就给了我功能，让我亲眼看到自己多少生多少世所干的心狠手辣的行径，以及我的恶霸心态，以此来点化我在偿还命债的极度痛苦中走出磨难。我深深体悟到了师父对我这个业力满身弟子的洪恩浩荡和良苦用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，再大的痛苦，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我生生世世欠了那么多人的命，这么罪如山重的债不还行吗？谁能饶过我呀？我想成神，我修上去了，债主再想找我要都够不着我了，所以人家就赶紧来找我讨要，让我还清。悟到法理之后，我同时找自己，过去我不能吃苦，特别的怕苦娇气，还不是一般的娇气。母亲曾经说我是小姐身子丫鬟命，身边一位同修曾经叫我娇小姐，我真可谓是一身的娇气。我悟到自己所处于的磨难是在去我怕吃苦的娇气心。我心一横，不就是个苦吗？苦来挑战，我必应战。常人有句话，有享不了的福，没有遭不了的罪。一个常人都要勇于吃苦，何况自己是个修炼人。悟道做到，从那天开始，每天清晨起来，我该晨练晨练，该做家务做家务，这样一来，不感觉有多苦了，有承受能力了，痛苦几乎不复存在了。有一段时间，发完午夜十二点全球正念，我就开始不停地咳嗽，几分钟就是满头大汗。我想学法，捧起转法轮，没看几行就得放下书，上气不接下气的喘。我捧起红银六开始背，因为我已经背过四遍，一首诗看几遍就能背下来，诗词的字少，看起来方便。背下来后，我就能躺下休息一会儿，缓过气来，我再接着背。那段时间，我有时一个深夜里能够背三四首诗。伴随着背法，咳嗽明显减轻了，凸显了大法的威力。大约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又背了一遍红银六。在梦里，师父不断地鼓励我，或者通过功能鼓励我，让我看见了修炼中突破层次的美好。师父的无量慈悲似一股股清泉滋润着我这颗干涸的心田，使我修炼的信心倍增。我多次眼含热泪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今生今世弟子能够得到您的慈悲救度，弟子太幸福了，弟子一定好好修， 跟您回家。自从师父的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经文发表后，我骗同修救人没有间断，每周都出去发明慧周报，祝你平安，还面对面发有师父经文的明慧周报、大法真相护身符等，同时劝三退。今年的农忙季节，大家也没有停止救人，同修们心系众生的慈悲感染了我，激励着我在磨难中奋力前行。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无论你是出自于为救度众生，出自于为证实法，或者是出自于为个人的修炼提高，磨难是一样的，不会因为你觉得我是在为大法做什么，我是在为救度众生做什么，这个磨难就应该让路。我每周都为同修们做真相资料，没有耽误大家救人。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我胸闷得难以忍受，天天吐黄痰，而且有一种异味，令我苦不堪言，常常感觉力不从心，有时心跳得厉害，像开机关枪一样，一个劲的突突，简直感觉自己有前一秒钟就没有后一秒钟了，那种反常的感觉马上就令我窒息了。我悟到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。我想自己是神，这种异常现象都是假象，也是来考验我是不是真修弟子。无论多么难受，我开机做上资料，难受的感觉就减轻或消失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更神奇的是，我每周也出去救人，身体感觉不适时，我就请师父加持我，给我力量。每次在发放真相资料中，我几乎没有不适的感觉，回家后还能做一些家务活，可喜的是还能写证实法的文章，当天就能把稿件发给明慧网。前不久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老头开车来我家找我讨债，是15元钱，我如数还给了他。这时一个声音告诉我，你的15元钱全部还完了。神奇的是，从那一天起，我不再吐带有臭味的黄痰了，心率也恢复了正常。我切身体会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无限美妙，也感悟到了师父对弟子的宏大恩德。几个月来，我通过在磨难中做好三件事，我修去了怕吃苦的心。吃苦是好事啊，磨难就是吃苦消业，而自己承受的仅仅是一小部分，更多的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。叩谢伟大的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人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8日。最近没发生什么大事，但是在日常小事中也让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些人心，同样也是触目惊心。一，对同修没有善心。前几天我和同修一起去看望一位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，看到这位同修很多法理不清的行为，回来后跟别的同修分享经过，话语中表现得颇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，夸夸其谈当中好像自己法理多么清晰，自己修得多么好似的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突然舌头很疼，像起了一个泡，我马上意识到这是自己不修口造成的，同时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光是没修口，想想自己昨天的表现，对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也太没有慈悲心了。同修处于病业磨难中，多么想快点闯过来，我不但没有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，连基本的同情和理解都没有了。 对同修的善和慈悲上哪去了？同修确实面临着重重困难和各种干扰，对他来说很难突破。我应该力所能及的去帮同修添正念，而不是一味的嫌弃。二，瞧不起同修的心。这颗心真是隐藏的非常隐蔽，我从不认为自己有瞧不起其他同修的心，因为自知自己三件事做得不够，远不如别的同修。但是也发现有些老年同修注重做事救人，却不怎么修心，不会向内找，甚至对此形成了一种观念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和两位同修配合出去讲真相，其中就有这位我认为不怎么修心的老年同修。那天我们来到一个曾经去过的集上，看着集上相同的摊主冷漠拒绝接受真相资料的人们，我的心里满是抵触，觉得这儿的人不行，年老的大多都听过真相，年轻的依然不接受真相。走了几圈下来，勉强劝退了两个人。回去的路上和两位同修说自己的感受，那位年老的同修说，我站在一个地方就走不动了，看看觉得这个也该讲，那个也该救，站在一个地方就不想走了。半天下来，老同修劝退了13个人。我一听，这才意识到我跟老同修的差距太大了。救人虽然不以数量多少为衡量标准，但是却非常说明问题。老同修救人的心非常纯净，所以正念之场能解体众生背后的邪恶因素，有缘人也愿意到他的空间场中来。所以同样在一个地方救人，效果却是天壤之别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内心深处隐藏着看不起同修的心。我看到老同修平时不会修心，只是表象，同修修好的部分我并没有看到，同时还反映出了自己的自以为是和傲慢。三，不善不忍。一次，一个同修指出我的缺点，我不认同，为自己辩解的同时还反唇相讥，指出他修炼中存在的问题，而且言辞犀利。其实这位同修三件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注重修心性，不知是因为关系太熟了，还是觉得同修心性高，所以伤人的话脱口而出。回家后，我非常懊悔和无地自容。仔细想想那天的事，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，真是暴露出了很多人的东西。首先是不让人说，维护自我，保护自我。其次就是党文化中的争斗，你说我，我就说你，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击，知道伤人还说。那一瞬间的表现就是人性中的恶，不善不忍。恰恰在矛盾突然产生的时候，修炼人的善和忍都没有，这也正说明了自己修得不扎实。其实这位同修说的一点错也没有，而我却一点虚心接受的意思也没有。而这位同修在我表现得如此激烈时，却一点也没有动心，没有生气，更没有往心里去，可见同修的心性比我高多了。而在另一件事情中，这位同修的善和忍更是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。同修在外地，女儿打电话跟他借几万块钱，同修一开始说给，后来考虑了一下又不想借了。这时同修的女儿在电话里说的话极其难听，连死了以后也不要给我信，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。而同修却一点也没动心，也没生气。后来同修在考虑之后，觉得应该为他人着想，又把钱给女儿了，跟我说这事。我不禁感叹，如果自己的孩子跟我说这样的话，我做不到不生气。我发现有时不经意间的表现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心性。过后想想非常惭愧，只有时时对照大法，让自己的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符合大法的要求，符合真、善、忍的标准，才是真正的修炼人。现层次的认识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 谢谢您的收听。